以色列被戰拉法，多個極端組織首腦忙開會。雷人中共技術大會邀全球，網評亮了。比利時官員說，訪華期間每個鐘頭被黑襲135次。美國說日本正在成為對抗中共的關鍵角色。燃膠爆炸防倒屋塌，居民寧願瞓大街都不敢在屋企。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16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以色列針對拉法的軍事行動似乎已經推上流程，繼以色列總理辦公室發表宣言之後，消息在各國引發顯著反響，多個巴國極端組織聚集開會探討對策，並試圖展示談判意願。請睇報導。
在15日，路透社看到一份提案顯示，哈馬斯已經向調解人提出加沙停火提案，其中包括第一階段釋放以色列婦女、兒童、老人和生病的人質，以換取釋放700到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討論的內容包括初步釋放40名人質，以及釋放以色列的女新兵。根據該提案，哈馬斯表示，在初步交換人質和囚犯之後，將商定永久停火的日期。哈馬斯表示，雙方所有被拘留者將在計劃的第二階段被釋放。亦都是在15日，內塔尼亞胡拒絕了哈馬斯提出的以釋放人質換取巴勒斯坦囚犯和停戰的最新提議，說他要求仍然荒謬，但是他強調，一旦安全內閣討論了以色列的立場，他將派遣以色列代表前往卡塔爾繼續進行停戰努力。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高級顧問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評論文章，認為外界局勢不會削弱以色列完成摧毀哈馬斯使命的決心。批評者認為以色列的全面勝利是難以置信的，但實際情況並非是這樣。文章寫說，以色列已經解散了哈馬斯24個營中的18個，令到超過21500名哈馬斯恐怖分子喪失了行動的能力，這個大約佔哈馬斯武裝力量的1/3，其中包括4名最高領導人之中的2名遭到斬首。我們也摧毀了重要的恐怖分子隧道。相比之下，美軍花了9個月的時間才消滅了摩蘇爾的5000名 ISIS 武裝分子。文章說，在以色列進攻拉法之後，高強度的戰鬥將會平息，人道主義援助將不會再被哈馬斯劫持，平民的安全亦都可以實現，徹底的勝利已經指日可待，以此來推動發動襲擊的重要性。在以色列全面籌備拉法進攻的時候，巴勒斯坦派別消息人士告訴法新社知，哈馬斯和也門胡塞叛軍的高級官員舉行了一次罕見的會議，討論和協調他們針對以色列的行動。哈馬斯和胡塞武裝都屬於親伊朗的抵抗軸心，長期以來伊朗支持反對以色列和美國的運動，該組織夥同黎巴嫩真主黨和伊拉克民兵組織對以色列進行連環打擊。自從哈馬斯恐怖組織引發10月7日襲擊以來，胡塞武裝在近幾個月裡一直在襲擊紅海的航運，說他們的目標是與以色列有聯繫的船隻。然而世界各國的船隻都難以在這片危險的海域航行。根據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的消息人士說，兩個巴勒斯坦伊斯蘭恐怖組織以及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的領導人上個星期和胡塞武裝代表舉行了重要會議。消息人士說，這些團體討論了加沙戰爭下一階段的協調抵抗行動機制，會議地點不詳。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說，巴勒斯坦組織和胡塞武裝都說到了以色列可能對加沙南部拉法發動地面襲擊的問題，而在會議期間，胡塞武裝確認他們將繼續襲擊紅海航運，以支持其他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 美國中央司令部在15號表示，胡塞武裝從也門胡塞武裝管轄區向紅海發射了3枚反艦彈道導彈，據稱目前仲沒有人員的受傷或者是損壞的報告，亦都是在當日英國海事安全公司報告了荷台達附近發生的一宗事件，一艘船隻在荷台達西北大約80海里處遭到襲擊，萬幸的是船員仍然安全。
近日 IT 之家公布消息稱，全球 6G 技術大會將在4月16日至18日期間在南京舉行，官方稱會議將討論各國各地區 6G 發展路線、頻譜規劃等等內容，信息遭到中國網友積極發帖回覆，大量嘲諷湧入評論區，有網易網友發問話，全球有哪幾個國家參加？隨後一名山東網友回覆表示，胡塞武裝不可以缺席，還有些話哈馬斯緬北軍閥亦想參加。請聽報導。
網友愚公出山諷刺說，邀請全球參加，這樣問題來了，誰叫全球？亦都有網友嘗試報出詳細的與會國名單，認為可能有俄國、伊朗、朝鮮、阿富汗、馬爾代夫、薩摩亞、蘇丹、委內瑞拉、魯魯等。對此有更多的網友回覆說，哇，都是地球上的炒雞發達國家，我們的朋友騙了天下。還有回覆說，朝鮮參加，問題來了，朝鮮用 6G 做什麼？還有網友無情地回覆說，朝鮮如果用 6G 也都不會採用中國技術，當年朝鮮的 3G 就是用希臘公司產品，評論被指扎心了。另外有寧夏網友發布中肯回覆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高管不可能參加，說國際會有些過了。浙江網友說，我是實話實說，表示前幾日美國宣布聯合發達國家打造全球通訊系統 6G 標準，目的是加強全球通訊的隱私安全，不過沒有邀請中國參加。網評調侃說，人家不是已經成立了聯盟都不帶你玩嗎？你這個所謂的全球大會有點搞笑了，人家的 6G 大會根本不帶你有什麼辦法呢？一個勁敢對著幹，難道真的要撞南牆頭破血流才回頭啊？還有網友著重關注產品質量，表示中國 5G 品質一塌糊塗，又要炒作 6G， 之前政府搞的 5G 可能虧到現在都未回本。
3月15日，根據布魯塞爾時報報導，比利時政府在15日宣布為高級官員和外交人員配備新的安全智能手機和筆記本電腦，以防止外國黑客發起攻擊和竊聽。請睇報導。
新的政府設施由比利時司法部長提格謝特領導的比利時安全通訊 BSC 在本國研發。他在發布消息的時候指出，比利時多年以來成為國際間諜活動的目標，一些友好國家亦都因為比利時的通訊系統不夠安全而不願意分享敏感信息。提格謝特舉例說，在2019年對中國的一次經濟訪問期間，比利時代表團成員的手機在中國每小時檢測到135次黑客的攻擊。此外，在去年的12月份，中國國安部還引發了收買比利時議員的事件。而在年前，比利時外交部曾經強烈譴責來自中國的惡意網絡活動，敦促中共當局遵守聯大會議認定的國際行為準則。出於上述的原因，今年1月份比利時總理德克魯訪問中國期間，團員全部換上新系統的手機，防止遭到黑客入侵。提格謝特亦都指出，最近發生的德國高級軍官之間的俄國間諜醜聞，亦都突顯了商業通訊平台極容易受到黑客攻擊的問題，當局希望就此做出防範。
華盛頓駐東京特使伊曼紐爾14號表示，美國和日本的聯盟正在演變，日本正在成為對抗中共的關鍵角色。請聽報導。
伊曼纽尔在东京告诉 NBC， 日本和美国一样，纯粹是从战略角度来看问题。在地区盟友的要求之下，日本在该地区扎根得更深，这是为了对抗日益不受束缚的中共政府。他说，美国和日本需要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双方的合作包括更广泛的伙伴关系，比如说美国、澳洲和英国组成的 AUKUS 安全联盟，以及由美、日、印、澳组成的四方安全会谈。在美国大使发布这番言论之际，美日两国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以应对中朝俄的亚太威胁。同时，美国希望关键盟友日本加强它的区域防御态势。近期以来，中共不断增强军事实力，在东海、南海等地区发起挑衅。伊曼纽尔说，在亚太地区，美国和日本在政治、外交、经济和战略上都是团结的。两国的结盟会强调，美日是永久的太平洋大国，从而支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努力。在12号，日本自卫队水陆机动团团长北岛一表示，日本正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伊曼纽尔表示，美日同盟让其他担忧中共威胁的亚太国家感到放心。他提到，日本拥有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的美军驻扎，大约有54000人被部署在日本，其中大约有一半兵力位于日本最南端的冲绳县。
3月14号，中国媒体凤凰周刊发表题为《燃胶爆炸首夜》，有人宁愿瞓街，亦不想瞓在被炸过的屋里面。相关文章在发表后引发网络关注，而中共网络监管部门很快将它删除。文章谈论了关于燃胶爆炸之后附近居民的状况，可谓惨不忍睹。请听报道。
文章指出，在13号早晨，河北省廊坊三河市燃胶发生爆炸，一栋四层楼的建筑物倒塌，而周围相当大范围内的小区居民楼房都受到波及，简直就好像出现了地震。据悉，由于燃胶邻近北京，而且房租相对低廉，这里容纳了大量的北漂，每日大约有数十万人通勤北京和河北之间。爆炸地点附近的居民表示，当时屋企入面所有的玻璃都震碎，还有12楼的居民防盗门在爆炸瞬间就直接被炸开。在医院入面，有伤者家属感叹，命一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在爆炸发生之后，不少燃胶居民聚集在公园入面，心神未定，有人情绪激动，表示宁愿瞓大街、瞓公园，亦都唔愿意瞓喺被炸过嘅屋入边。仲有附近居民表示，爆炸发生嘅时候，佢屋企嘅阳台窗户被炸碎，直接刺穿屋入边嘅玻璃，玻璃雨好似散花一样，碎到去睡房嘅床上面，佢因此被划伤咗面。文章亦都提到，目击者表示，眼睇住瞬间大楼就倒塌。如果有人在里面，根本就没有走出去的时间。还有现场行人说，事发时候正好是早晨高峰时段，爆炸时候南北向是红灯，因此导致很多等红灯的车辆和行人被波及。另外，目击者透露，第一次爆炸的时候，他看到一辆轿车的车头直接被炸没了，还有很多人还经历了两次爆炸，一个巨大的火球喷射而出。而家当地仲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喺事发地点，吊车正在持续拆楼，楼房睇起上嚟就系一碰就碎，一铲落去就能够倒塌一堆。到目前为止，中国媒体俾出嘅事故原因系管道爆炸。有观点认为，凤凰周刊嘅文章之所以被删除，系因为佢描述嘅灾难现场过于惨烈，让中共官方七个人死亡、27人受伤的通报变得不可信，而当地的调查到现在还未完成，不过就已经开始拆除现场，原因引发诸多质疑。对于燃胶爆炸案，网友评论说， 这样和武汉的所谓疫情发源地一样，立即拆除清场，消灭一切有的无机的证据，中国速度叹为观止，说是管道爆炸，现场亦都没有修复管道啊，阻止媒体采访，匆忙结案，好难不令人浮想联翩。还有评论说，或者警察和政府一早就知道事件的真相，温州动车案直接就将车同人一起买，不理你信不信，就问你服不服。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